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拜登再称习为独裁者，中方保其面子，低调处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不点名批评美国总统拜登的独裁者说法，称这是极其错误的，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操弄。毛宁把主要矛头呢指向提问的记者，说总有一些人别有用心，企图挑拨和破坏美中关系。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的例行记者会文字版呢，把这个有关独裁者的问题和回答一并删除。今年六月，拜登首次称习为独裁者，北京呢做出了更为强硬的回应，称拜登的言论极其荒谬，是公开的政治挑衅。观察人士说，中方显然要维护习近平的脸面，谨慎处理第二次独裁者风波，并小心翼翼地维护拜习会后的这个中美友好气氛。讨论这个问题呢，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台湾时评作家汪浩，汪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拜登第二次称习近平为独裁者这个风波呢，似乎给筹备拜习峰会的这个美中双方都出了一道难题，美方如何处理，中方如何回应，都考验着双方政界的智慧。会后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做出了相应的解释，中国外交部也做出了相对淡化的回应。我首先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啊，您怎么看美中双方对这件事的处理呢？
美国和中国呢有着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体制。中共啊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的政党，这种理论认为群众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代表的，而政党是由领袖去掌舵的。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架构底下来讲呢，领袖专政啊就成为了个人的专政。共产党的领袖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不受监督、祭阅、祭衡，成为民主国家、自由世界眼中的独裁者。邓小平在1980年8月《党和国家领导制的改革》那个文章当中，曾经批评党内的权力过度集中、个人专断、嘉奖制，实际啊就是独裁者的现象。因此，所谓的独裁者的风波，不是中美两国啊打口水战，可以解决的问题。只有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治的民主化，把这个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头，落实权为民所授，才不会被外界称为独裁者。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这是拜登所处的政治体制所具有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中方对此啊以平常心看待，这个来讲呢，这是并没有这个恼羞成怒啊，我觉得这是这个值得那个赞扬的。因为中美友好有着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彼此的全局的利益，尤其是在俄罗斯侵乌战争，那个现在还有很大的变数，还有这个哈以冲突啊，火头再起的情况底下，中美两国的友好啊，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对于两国本身的这个政治经济利益里头，都是有很重要的全局性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小不忍在乱大谋啊，为这个独裁者风波就去加以酸言。所以呢，中美两国都有意啊降温处理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欣赏的，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好，那么刘先生，事后呢，好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解释了这个拜登总统为什么称 又一次称习近平为独裁者。他说，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事实，美中两国的政治制度的确是不一样，因此中国呢是专制，一党专制，个人独裁制度，因此称这个拜登总统称习近平为独裁者是事实，实际上就是陈述了一个事实。您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来讲呢，这样的一个事实来讲，因为你这个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那么你在中方他就认为啊，你这个拜登称这个习近平为独裁者，我呢14亿中国人民称他为人民领袖就可以了，那他可以这样内心做一个平衡嘛，不能这个强加于人，强求于人。但是因为中美友好里头了，这个大局啊，这个党内共识，在改革开放之初，由邓小平老一辈的这个领导人了、去这个形成共识，就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改善和发展和美国的关系是改革开放的内在需求，也是冷战格局底下确保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现在看起来是要回到这样的党内共识里头去，
好
解决他的内外交困的问题。
那么刚才提到呢，美国处理的办法呢，就是说这是一个事实，拜登不过就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中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则淡化处理，他的一个手段就是淡化拜登的责任，把矛头指向不怀好意的人，这显然是记者。曾总有一些人别有用心，企图挑拨和破坏美中关系。那么我来请教台湾汪浩博士，这话的矛头显然不是指向拜登，而是另有所指，是记者还是其他什么人？您如何解读呢？
我实际上几个月以前上你们美国之音的节目，确实也评论到上一次拜登总统称习近平是独裁者那一次啊、那个节目，我当时就说这个独裁者实际上是一种古罗马对 Julius Caesar 的独裁者的一种称呼，它是对一种政治体制的描述。所以现在全世界包括14亿的中国人都承认习近平就是一个独裁者，这是一个对于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的一个非常恰当的实际的描述啊。那习近平他就是一个没有穿着新衣的皇帝，整天光着屁股在全世界走来走去，做独裁者还不让人叫，这种话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叫做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你既然做了独裁者，你做了搞了一党专政，你就大大方方承认有什么不对，你就是自己啊，这么多十年来不断的集权，不断的破坏宪政体制啊，搞了这个永久执政，搞了所有身边的人全部都是习家军，搞了这个核心，搞了习核心，搞了各种各样的小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统统是自己当组长当委员会主席，所以他完全是实际上大权的独吞的这样一种状况。那既然有这种状况，全世界人都看到了，全中国人民都看到了，大家都有这样的认知，他自己反而不敢承认，这真的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您也认为呢，这个习近平实际上就是一个独裁者，那么美方呢说了这样一个事实，那汪先生我再跟进一下，您认为中国会这样认为吗？就是这就是事实嘛，说了又怎么样，中国和习近平听了这个话，有人说他是独裁者，您觉得他的胸怀装得下，就是任他去说吧，像您刚才说的，说就说了嘛，任他去说，我们就是这样，您觉得会吗？
我觉得他就是很虚伪嘛，他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嘛，这个本质上的问题就是他吞不下去。为什么吞不下去呢？因为这跟所谓共产党对外宣传的理念不同嘛。那共产党对外宣传的理念是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是人民的公仆，李克强是人民的公仆，李强是人民公仆，这些人都应该是人民公仆，可是他实际上的所有作为就是一个独裁者的作为，就是一个皇帝的作为。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说，这一次为什么跟几个月以前拜登总统第一次说他 独裁者之后，中国政府、中国外交部的反应不同的。这个主要当然是因为这一次拜习会，习近平又要重新开始韬光养晦，又要重新开始吸引外资，又要来重新把这个外资骗回中国去。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下，在这样一种他的大战略底下，他就只能忍气吞声，把这个拜登总统说他是独裁者这个话，就假装是啊，是不是拜登总统在骂他，而是这个新闻记者在挑拨离间。嗯，那这当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了。
好的，好，刚才两位专家呢，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清朝2019这位网友，他呢在回应美国之音昨天这一期节目呢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清朝2019，他说美国记者太坏了，咱们中国记者从来就不会提这种领导人不喜欢的问题，而且所有的提问都是事先预定好的。 Westlife，习近平既要和俄罗斯合作无上限，又要欧美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一边说东升西降，另一边又说世界很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韩松不学习，说拜登继续称呼习近平为独裁者，中共之所以保持低调的原因，习近平是一个头脑反应比较迟钝的人，还没有从大国元首外交的兴奋中缓过来，而习回国一旦感觉受到奇耻大辱，他必将变得恼羞成怒，中美关系将比以前更加糟糕。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记者的这个提问呢，不仅让中国外交部感到尴尬，美方似乎也不太好受。我们看到媒体广泛报道的国务卿布林肯当时脸上的表情就证明了这一点。我来请教刘先生，您如何解读布林肯当时的表情？那是尴尬，是不满，还是担心呢？
当然是对于一些记者啊，所谓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带来了一种尴尬了。因为我们要明白布林肯作为美国的国务卿里头呢，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这个之一，也是主要的执行人。去年2月24号，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呢，布林肯多次访问乌克兰，然后今年10月7号，那个哈马斯又对以色列实行恐怖袭击之后呢，布林肯也三次造访那个以色列，然后呢，就今年2月间谍这个气球事件。中美关系跌到冰点之后，今年的6月18号，布林肯呢又是首先去访问北京，他都很明白，现在在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有着很多的变数，以及这个哈马斯这个跟以色列的这个冲突，很可能在中东啊，一个会这个风险外溢的情况底下，稳住中美关系啊，对于防止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里头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呢，布林肯里头他就觉得就是说也不愿意，就是说所谓的小不忍就乱大谋了。所以呢，他那个表情里头那个那种尴尬啊，就是显然他是说对好不容易我这个和缓过来的中美关系，不应当受到这个独裁者风波这个影响又恶化起来，否则的话来讲呢，如果中美关系恶化了，朝鲜半岛又再燃起火头，台湾海峡又燃起火头，那么加上乌克兰这个战争啊，中东的冲突啊，那就这个不好收拾了。所以我觉得布林肯是有这方面的考虑着急，所以呢出现那样啊尴尬的这个表情啊，既是不满，当然也是担心了。
好的，那刚才刘先生的解读呢，是布林肯的表情中既有尴尬还有担心，但是外界有人解读呢也有不满在里面，就是说他对这个拜登总统称呼习近平，再度称呼习近平为独裁者感到有点不高兴，有点不满。刘先生，您看出这个迹象了吗？
当然了，因为布林肯好不容易啊，经过这么一番这个铺垫了、 就中美关系啊这个和缓起来，在这个俄乌战争和中那个哈以冲突的背景底下，中美的和缓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他不想这个努力啊付诸东流啊，就觉得来讲呢，拜登啊又这个他内心一定是怪责这个拜登又去失言，没有必要这个时候你又惹起这个风波出来嘛这样。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个当家才知道当家难了。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人和执行者呢，布林肯他这个表情啊，我们可以理解，
是很复杂，看起来呢，尴尬、不满还有担心都有了。那么拜登总统对于记者的提问，他没有回避，他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拜登以往的惯例，对于不好回答的问题，他尽可以忽略不答，或装作呢没有听见。但是拜登这一次显然不想错过这个问题。请教汪博士，有舆论甚至认为这是美方故意安排的提问，以便让拜登有机会平衡他主动要求会晤习近平，显示呢他并非一味示弱求和。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我觉得大家媒体有时候过度解读拜登心里面想的东西啊，因为大家如果记得拜登上任以后曾经四次在公开的媒体访问中提到他会派美国军队来保护台湾，这件事情当拜登第一次第二次说的时候，媒体都说哎，他可能说漏嘴了，或者说他不小心说错话了，可是后来发觉他第三次第四次都说同样的事情，大家才知道哦，原来他是真心这么想的啊。那这一次拜登说习近平是独裁者，这是他第二次公开场合说的，所以我认为他根本不是说漏嘴，也不是说错话，他是深思熟虑，非常想清楚，他就是认为习近平是个独裁者，而且他必须把这个态度很清楚的向全世界说出来，告诉全世界啊。所以不存在什么布林肯作为拜登手下的一个执行者啊，对总统讲话不满意，或者认为总统讲错话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作为一个美国现在同中国的是一种战略竞争的关系，美国同中国的战略竞争不光只是地缘政治的战略竞争，也是意识形态的战略竞争，也是体制的战略竞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对于一个专制国家的领导人一个清楚的定位，他就是一个专制国家的独裁者，这一点是美国跟中国现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体制的竞争所必须要做的事情。
好，
不然你跟他竞争什么？你就是应该把你的敌人到底是什么讲清楚吧。
好，那么汪浩博士呢是这样认为，当然也有道理啊。但是我们有些网友不这么看啊，一位叫 Darren 这位网友他说，那么拜登上赶着绕过半个大圆桌去跟独裁者握手，你们又怎么看？好，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啊。我们下面呢，请这个我们导播呢播一下这个这段视频。这个视频呢，的确呢引起这个外界的广泛议论，请大家看一下。好的，我们看到，再看一遍。好，我们看到呢，这应该是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的第二天，在共同出席这个 APEC 峰会的时候，拜登呢绕过半个桌子，主动走到习近平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当然，两个人说什么我们不知道。我首先请问汪浩博士，您怎么看？有人说呢，这是拜登跟习近平解释一下他昨天的独裁者的说法，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不需要去解释啊，他只是跟他打一个招呼，毕竟他们是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导人在同一个桌子上面 开会嘛啊。那在这种情况下面作为一个打招呼的话也是一个正常的外交礼节。但是历史上美国总统跟独裁者握手的事情太多了。那以前这个美国总统跟斯大林也经常开会握手，跟这个苏联的冷战时期跟苏联的苏共总书记开过的峰会也非常之多，所以并不减缓或者减轻美苏冷战的当中的对立面。
好的，那么刘先生您怎么解读？
很简单嘛，因为在这个现在的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啊中东啊哈以冲突的情况下，那么美国当然是希望稳住中国，让他不要在朝鲜半岛啊台海啊弄起第三个火头第四个火头。所以呢他这个在这个独裁者风波之后的第二天做这么一个姿态啊来讲呢，当然来讲是说这个会表示这个友好啊，所谓的拳头难打笑面虎嘛，礼多人不怪啊，这变成来讲的是希望是化解这个矛盾降温处理。我觉得这是一种政治家所必须具有的一种这个风度。谢谢。
好的。外界评论说呢，与北京对于拜登今年六月首次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做出的那个回应相比呢，这一次北京的回应要克制缓和得多，极力回避直接批评拜登。我再次请教刘先生啊，北京这样做您觉得背后有几重考量，是为了给习近平面子还是给拜登面子呢？
给习近平的面子啊拜登面子这些考虑都有，但是是次要的比例。因为最重要是中国面临改革开放45年来最严峻的这个经济形势，最恶劣的这个外部环境，所以呢要化解这个内外的这个矛盾了，主要矛盾就是中美关系。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和这个拜登里头的会晤啊，这个以及那个所带来的中美缓和这个迹象，有助于这个中国这个把这个经济的止跌回升，以及化解这个中美西方关系的恶劣的关系，让他们去回暖。这样呢，就争取中国啊来讲得到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然后呢把中国的经济啊重新那个拉起来啊，把那个外来的投资啊吸引过来。那么我觉得他这样考虑来讲呢，最主要是从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里头去考虑，而美国里头呢，也是说或化解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个不会让第三个、第四个火头那个燃烧起来，所以双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的需要，所以呢，大家就和和做做的，演这么一场和晚的大好的戏出来，让那个世界里头去看看。所以我觉得这是双方都有需要的。
好，那么二次独裁者风波呢？有媒体认为，虽然不至于让刚刚回暖的美中关系直接降温，但是呢，也给华盛顿和北京提了一个醒，就是说，现在美中两国毕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都截然不同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国家，因此不要指望通过这一次拜习会，两国关系就会回到过去。我来请教汪博士，这方面美国的美国的政界领导人和拜登似乎呢有清醒的认识。那么中方，您认为中方和习近平会有吗？
我觉得中方也有的。这次美中双方实际上对于这一次的会谈，主要目的是管控风险。因为中国，刚才我很同意刘先生的说法，中国经济状况非常的不好。那习近平，特别是在疫情结束以后，他本来希望看到中国经济一个比较大的反弹和复苏，可是这现在实际的情况是，中国房地产的危机进一步的在加速，而总体的经济反弹，包括出口，包括 FDI 的外资进入中国，都有很弱的状况。 那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底下，习近平内外受到很大的压力，政治方面他身边的人又不断的权斗，你又发现像秦刚事件、像李尚福事件，各种各样的状况，使得习近平要在压力底下，他觉得他需要放低姿态，他需要减少所谓这个战狼外交的对外关系的紧张，所以他这一次去美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没有以前那种意气风发东升西降这个大国复兴的这种架势，而是希望能够跟美国缓和关系的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韬光，重新韬光养晦，重新来骗取美国人的好感，重新来把外资骗回中国的这样一种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所想要达到的最主要的是不要在短时期内再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那这一个在这一个目标上，实际上中美双方意见是一致的，双方都不想擦枪走火，双方都不想这个美中关系上进一步恶化，造成了一个中国对外环境的巨大的不稳，而美国也不想，刚才刘先生说的我同意，美国也不想开辟第三个战场。
好，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华华兰，他说拜登总统称习近平是独裁者，这是非常正确的，中方的狡辩毫无新意，并且外交部发言人还有意隐瞒拜登原话的意思，这不是害怕中国人民拜登原这不是害怕中国人民拜登原话的真实含义，这是害怕中国人民理解拜登原话的真实含义啊。另外一位呢，叫镜湖柳暗水中月，他说在中国人都知道他是独裁者，但没人敢说，在美国谁说了都没问题，拿中国官方宣传的话就是说不要小题大做，多听听就习惯了。 Perry 说拜登称习为独裁者，真是为我们中国老百姓说了一句良心话，我们中国老百姓会默默地在心里为拜登点一个大大的赞。我们刚才呢提到，就是美中两国毕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都截然不同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国家，因此呢，拜登把习近平说为独裁者，其实不过就是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两天网上啊热传啊这个一幅照片，这个很有意思，能够充分说明呢这个中美两国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以及独裁者是什么样子啊。我们不妨看一下这幅照片，一个呢是拜登跟他的幕僚，看那是那是他的白宫安全顾问跟他对面讨论问题，另外坐在这个坐在他后面呢，坐在前面的那位头没有露出来，那是布林肯翘着二郎腿。再看右边这幅照片，习近平和王毅。所以这个呢让大家这两天在网上热传的一幅照片。我这样，我们最后时间还能有个两分钟，我想请每一位专家呢，我每一位嘉宾呢，对这幅照片谈谈你们的感想好吗？首先刘先生。
哦，在那个这个照片里头啊，就刚好是在中国内地里头，一些这个这高级干部啊，称那个习近平啊是这个定一一尊一锤定音，对他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最好的注解，谢谢。
好，那汪博士，您的看法？
那习近平跟王毅的关系就是皇帝跟奴才的关系嘛，皇帝跟太监的关系，所以这张照片非常典型的反映了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当然了，这个这种关系在中国，说老实话也是见怪不怪。以前我们看到，这个大太监李延英见慈禧太后的照片，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架势吧。
汪浩博士说是见怪不怪了哈，但是在海外，这的确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撼啊！没想到就是中国这个领袖 和他们这个下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好，我们感谢刘梦熊先生和汪浩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